是45章和46章啊。45章、46章主要在讲的也是关于约瑟的一个故事。约瑟其实在创世纪里面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篇幅，大概10章左右的内容记载关于约瑟的一个故事。其实在，这个约瑟的身上有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当然，这个我们先不过多的联想哈、啊，就是暂时先聚焦在整个圣经的本身上面哈、啊。我今天主要是在分享这个约瑟跟弟兄们相见，也主要是谈到他饶恕的一个过程。然后经文是神差，当约瑟意识到他自己被差到埃及是神差他来的时候，他才有那个动力，有那个。有那个饶恕的那个力量去接纳他卖他的那些弟兄们、哥哥们哈，所以在这个过程也让我们看到今天的主题，就当这个饶当神的主权，当伤害遇见神的主权的时候，约瑟选择了原谅啊。45章的一个主题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45章和46章的一个大纲哈。45章的主题呢是神的主权使伤害得以重新被理解，饶恕成为拯救生命的途径啊。整个1到15节，约瑟向弟兄们显明他自己的身份，而且饶恕他们。16到24节是法老听到，哎，这个约瑟的兄弟们来了，然后法老也支持。他们也让他们把自己的老父亲从迦南地迎接上来，然后也供养他们哈。所以这是法老对于约瑟一家的恩典。25到28节呢，雅各呢，当听到约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也重燃了信心和盼望啊。经文说他心就苏醒了。其实，当便雅悯跟着他的哥哥们来到埃及地的时候，其实，约那个雅各的心是非常难过的。他如果便雅悯不回来的话，他可能就凄凄惨惨的去到神那里了。但是，在故事却在这个时候有翻转，他竟然还知道约瑟还活着。最后他说：“好了，罢了罢了，趁着约瑟还在的时候，趁我还未死以前，我要去见他一面。这个儿子这么多年没有在他身边，也一直以为他已经死掉了，但是上帝却很奇妙地让他在埃及成为了宰相，这是45章的一个主题。46章呢，就来到了雅各带着他一家下到了埃及啊。这个主题是神在转折之路上亲自的确认同在，引导他的子民进入应许实现的下一个阶段，包括，记载了他雅各的和他的子孙哈。1到4节是神在别示巴的再次的确认，告诉雅各，让他下到埃及去，也让告诉鼓励他不要害怕，他不要以为因为神赐给他的地是迦南地，或许有很多人会认为雅各离开迦南地就是不是就离开了神的应许了？当然，神有他自己美好的计划和安排。当神再次跟雅各确认的时候，他就全家带着全家人下到了埃及。5到27节里面，全家一共70个人啊，包括他所有的子孙都带着一起下到了埃及。28到34节呢，记载了雅各不约瑟跟雅各的重逢，也就是父子再见面的一个场景啊。这是整个45章和46章记载这个约瑟的一大段的一个故事。我想应该从46章、47章，对，下面就差不多快要结束了。然后因为后面雅各为孩子们祝福完，雅各的故事包括约瑟的故事都已经结束了。其实，在结束之前呢，45章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和好的一个画面，就是约瑟在45章里面原谅了曾经卖他，要害他性命的这些哥哥们哈。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当伤害遇见神的主权。那个谁方便带我们先一起读一下经文吗？今天经文有点长。
创世纪第45章第1节，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他的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 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弟兄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就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够耕种，不能收成。神差遣我在这里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肆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差我如法老的父，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不要单言。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侍奉你，因为还有5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落败了。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的说话。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又要赶紧的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便雅悯也在他的颈项上哭。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
好，谢谢朱老师。这个是记载这一段有点长哈，当然在这个约瑟跟弟兄们相认的这个过程，我相信在约瑟的心里可能也设想了很多次，或者是说这个场景被记载下来，也是让我们看到他因为神的缘故，选择彻底的原谅他的哥哥们。包括其实14、15节这个哭啊，抱着便雅抱着他的弟弟，还有众弟兄亲嘴问安的这种，关系的恢复哈、整个这一段呢，1到3节，约瑟在哥哥们显明了身份呢、其实在这个时候也是告诉他的哥哥们，当时的约瑟是权力巅峰中的真实，这不是虚假的，他是埃及人的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在法老之下。其实，在当时，约瑟的权位是非常重的。而4到8节呢，约瑟用神的主权重塑了这个伤害的故事啊，这个叙事。其实他知道，在4到8节里面，他一直强调的是神差我，神让我来的，神借着你们的手让我来到这里。他这个强调了约瑟在约瑟的心里，他把这个伤害的故事放在了神的主权里面，让整个过去的这一段故事放在神的主权下再看的时候，所以他才能够接下来能够产生这个9到13节这个饶恕，不只是停留在态度，而是进入行动。他的饶恕不仅仅说啊嘴巴上我原谅哥哥们了，而实际的行动还会对哥哥们有一些伤害，没有。他是彻底的饶恕，就好像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对那些伤害他的人，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一样。”这是真正的饶恕，而不是存在着心里啊，我好像嘴巴上说我饶恕，但是心里我还是饶恕不了你。这个不是真正的饶恕。所以约瑟在这里所做的，不仅仅是他嘴上在说，他的态度上已经饶恕了他的哥哥们，而且他完全的接纳他的兄弟们，而且让他们跟约瑟一起住在这个埃及地哈，而且给他们要奉养他们，包括这个是4到15节，这个是关系恢复的一个高潮，抱着他们亲嘴和吻安，这是一种在创世纪里面，尤其可能在旧约圣经里面为数不多的和好的一个画面和场景，也让我们能够 从中有所学习哈。在一到三节里面，约瑟显明身份，就是权力巅峰中的真实。一到三节，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离开我出去。”约瑟在此刻的时候，他已经是埃及的宰相了，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却选择撤去权力的距离。他其实在这里说，吩咐他旁边的人，不管是奴仆还是他比较他身边非常信任的人，他说：“人都离开我出去。”这个场景呢，其实是为接下来的和好做准备的哈。然后接下来，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这个情不自禁呢，是连到了我们44章和43章里面的这个故事，一直往下延续的。当他看见他的弟弟毕雅敏的时候，就已经不能控制自己了，然后跑到房间里面哭了一会儿，然后又出来跟他们的哥哥们对话。然后当犹大把整个这个事情怎么发展的事情跟约瑟重述了一遍之后，他不能够再控制自己的情绪了。这个不能自己呢，并不表示约瑟的情感是软弱的，而是他最真实的表现。他也是一个人，所以他请一切人离开了，这是一个专门为接下来的和好和相认预备的一个很好的空间。当他说，他就放声大哭大哭。而且对他的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心里面最挂念的，他先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然后弟兄们什么反应呢？就在他面前惊惶了，就是太害怕。这其实是弟哥哥们不敢相信站在他面前的这个宰相就是他们的兄弟约瑟，也就是他们曾经把他卖到埃及地的那个他们的弟弟约瑟，这种弟兄们的惊慌，不是因为他们认出了亲人，而是因为他们的这种罪要追上他们了。因为44章和43章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哎，为什么这个一系列的事情发生啊？他们，拿了粮食，然后钱又被放在了这个放回他们的口袋里面。然后第二次来提粮的时候，然后这个银杯又出现在便雅悯的手里，好像他们觉得是很荒唐，他们没有做这个事情。然后实际事情就发生了。这个时候，当约瑟说出来"我是约瑟"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他们曾经犯下的罪，然后今天终于追上他们，要向他们讨伐了。所以在一到三节的一个重点，真正的和好往往是从揭示真相开始的，而不是继续维持安全的假象。当这个约瑟讲出他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就好像我们生病了，我们哪个地方烂掉了，你需要把这个烂的地方剥离出来，把整个的这个烂的肉去掉之后，才能够有新的皮肤长起来。我想明明应该有更深的体会哈，所以这个我们人与人的关系和好也是有这个道理在的。真正的和好，一定要把这个真实的东西让它呈现出来，把这个东西去掉以后，才能够谈到真正的和好和真正的医治。所以，在这个约瑟的显明身份的过程当中，弟兄们也认识到了他，兄弟们也都认识到他们自己曾经的罪恶，所以在这一段一到三节里面，让我们看到和好是从揭示真相开始的。如果没有这个把这个东西揭开的话，其实他们的和好还都只是表面的哈。所以4到8节，当这个伤痕被揭开的时候，约瑟用神的主权重塑了伤害的叙事。4到8节呢，是整个约瑟跟哥哥们相认，跟弟他的兄弟们相认的一个整段非常具有神学性的一个内容，也是整个叙事的一个高潮啊。经文约瑟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这个进前来，还记得我们一到三节里面提到，约瑟他当时是埃及地的宰相，他放下了这些身份、权力和地位，让他们进前来，让哥哥们进前来，来跟他说话。这表示约瑟不再以这样的一个他的这个权力和身份来跟他们讲话，而是以实际的他们的兄弟来跟他们讲话，这样子就会让接下来的关系更进一步。而是，然后接下来约瑟说的话三次强调了重点的转移，不是伤害，而是神的主权。在45章的第5节，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你们听。” 你们所卖到埃及的那个兄弟哈，现在呢，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而自怨自尤自怨。其实约瑟知道哥哥们为什么会有这个惊慌害怕，包括他们前期的这一些的心理状态，都是约瑟非常清楚的。他说：“你不要自怨自怜，这是神差，神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啊。”所以约瑟非常清楚，他被带到埃及地，不是他们，不是他的哥哥们，而是神的主权，神带他带把他带到埃及，为要做什么呢？保全生命啊。然后第六节解释了这个现在这地，他解释当时的现况，饥荒已经2年，还有5年不能收成。然后第五节其实里面有两个点，一个不是你们是神，第二个是不是偶然是神的差遣。是神差他在他们过来抵粮之前啊，其实，在说这句话之前，应该有30到40年的一个场景了，已经过去了。但是在约瑟的心里，他能够接受是神在40年前把他借着哥哥们的手，把他带到埃及地啊。当然，这个不是在他心里，他认为这不是偶然的，是神的差遣。然后第七节呢，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啊。这个不是毁灭，当然哥哥们当时肯定想着就是把这个把约瑟就给他卖到埃及，不是让他的性命就没有了，或者是为了，当然在约瑟的心里，整个神借着约瑟将要为着雅各一家来存留性命，包括即使我们后面看到的46章里面。雅各带着70个人下到埃及去，然后在那里可以得到食物的供养。所以整个约瑟他在他的故事里面看到了是神的主权，神在差遣他，神要为了保全整个家族的生命，提前把他放在了埃及地，大概40年左右的时间。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啊，其实约瑟并没有否认哥哥们的弟兄们的罪啊，就是你们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而自由自恨呐、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哥哥们的罪是真实的，是现实，也是就是他是完全是一个事实。但是约瑟并没有让这个事实成为，人的罪、人的恶的一个。他没有让人的罪行、人的恶，让这个黑暗面成为整个故事的主导和终点，这也是让我们看到，或许我们会面对很多的伤害，面对人性的丑陋，面对这种罪恶，别人对我们的伤害的这些点的时候，这是事实，这也是摆放在我们身边的不可改变的、不可逆转的事实。但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这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就像约瑟一样，他扭转这个事情，就是他看到了神的主权，是神在差遣他先到埃及地，所以这个。约瑟主动的让这个让接下来的饶恕成为，或者是神的拯救可以成为整个故事的终点，而不是这个叫什么报复，或者是去惩罚弟兄们的恶这样的事情成为故事的终点。我想这一段呢会给我们有很大的一种的安慰和鼓励。当神的主权不是抹去人的责任，而是宣告人的恶不能阻断神的救赎计划。让我们去面对他人的伤害的时候，我们该选择什么样的一种的态度啊？9到13节，饶恕不只是停留在态度，而是进入行动。接下来，约瑟的行动呢？他不只是说啊，你们不要在这里自哀自怨了，我饶恕你们了，而且他就你赶紧，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因为当时雅各年纪已经很大了，其实已经大概几十年，约瑟没有见到他的老父亲了，所以他应该是趁想赶紧的，不要父亲死了，他还没有看到父亲一面啊，所以这个赶紧有这个成分，但是也同时代表着约瑟的这个原谅的行动啊，他饶恕他们的一个行动，要赶紧让他的父亲上到这个埃及地来哈。约瑟的饶恕是立刻变成具体的邀请和实际的供应和长远的安排。这个具体的邀请，赶紧让父亲和他整个家族他们的妻子孩子全部下到埃及来。然后实际的供应呢，然后是， 你和你的子孙。儿子、子孙，连牛群、羊群，并且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有5年的饥荒，这是他实际的供应。他并没有说空头开支票，说啊，你就住在这里，我啥也不管你了，就这样。没有，他乃是把这个实际当下的5年的饥荒的情况，而且他要给出了应许，要供养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免得他们的家眷或者是这在埃及地没落了，或者被人欺负了什么样子哈，包括长远的安排，在这个过程里面，约瑟的饶恕是包括了这一系列的行动，而不只是说他选择原谅，我就说哦，我原谅你了，就 OK 了。所以他关心的，约瑟关心的不只是原谅，而是整个家族在饥荒当中的存活与未来。所以他才会有这样一系列的这个想法跟安排哈。所以这个歌山地在这里，我放了一个地图。约瑟要把他的家，就是雅各一家人放在歌山地啊。埃及，整个埃及是在哪里？就是我找到最让大家看到这个歌山地是在雅各他们一家人住的一个地方。约瑟在这个一切的经历里面，他的弟兄们相认的过程都是为了成全以色列啊。这个在45章27节的时候，当时以色列就是雅各。这个时候雅各呢，雅各的心才苏醒啊，这孩子赶紧趁在我死之前。然后去见一下约瑟，见一下他自己亲爱的儿子。这个时候，约瑟的这一切的，做法，其实我想是更好的去让神的计划，神的整个救赎计划不会因为没有粮食，整个不仅仅是埃及地啊，遭遇这个饥荒，其实整个以色列地也在面临很大的饥荒，所以他们才会迦南地，他们才会跑到，这个埃及地来抵粮哈。所以在整个的过程里面，都是为了我成全以色列，成全雅各，包括神要借着这个过程来完成他自己的救赎计划。整个9到13节呢，饶恕从来不只是情绪的释放，而是进入拯救性的行动。最后14到15节，他的这个恢复关系的高潮啊，经文说，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便雅悯也在他的颈项上哭，然后又与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啊，这个拥抱、哭泣和说话，这是创世纪当中极少数的完整修复关系的场景之一啊。随后他弟兄就和他说话，这里也就是关系双方都恢复了，约瑟选择原谅他们，他的哥哥们也放下了这个心里面的芥蒂，可以跟约瑟恢复关系，这也是这个关系是不再存着记恨和畏惧的心跟约瑟说话，而是说和睦的话。饶恕不只是让关系回到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而是让关系进入一段被恩典更新过的一个状态。这是从约瑟跟哥哥们相认的一个过程里面，让我们看到整个约瑟跟哥哥们相认的1到15节。对不起，我又漏掉一个数字。这一段告诉我们，当人愿意在神的主权，中放下报复，伤害就被转化为拯救的工具。接下来我们思考几个问题，就是让我们自己回到，现实生活当中，我是否仍然只用人的伤害来理解过去？当然，我相信每个人都会面对他人的伤害，不管是朋友，或是同学，或者是同事，或者是家人，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伤害啊。如果神今天让我重讲这一段故事的话，我要如何开始？就好像约瑟一样啊，选择用神的主权来回忆这一段受伤的一段故事。第二个，我是否愿意放下有权报复的位置？当时的约瑟其实是有资格来审判他的哥哥们的，而且他非常有资格，他是埃及的宰相，然后就把他们可以来审判他们，甚至要了他们的生命都可以的。但是约瑟并没有使用这个审判的资格，而是选择不用这个，而且主动的选择，饶恕他们，而且给他们安排了后续的一系列的这个安排、计划和行动啊，然后最后第三点，我的饶恕是否带来生命？今天，请为一个曾经伤害过你的人做一件善事，比如为他祷告。如果你现在还不能够原谅他，那你先为他祷告。然后，如果你可以接纳他，可以原谅他，可以做一件你觉得 好的事情为他去做。然后我们背记的经文是：神在我以前先来，为要存留余种在地上，又要大事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我想大家记住一个点：之所以约瑟能够选择原谅饶恕他的弟兄们，是因为他意识到神的主权，是神。在我以在你们以前，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的，为要保全存留余种在地上啊。好了，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也欢迎大家在这个饶恕的主题上面有一些探讨和回应，包括在45章和46章有什么疑问，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起来讨论。
你
希望
好，
你可
琳
以，
达，我有个问题，
图图你先说，
就是这个约瑟，他意识到是神的主权来掌管整个事情，他处于一个生命中什么样的状态，会有这样的领悟？就是如果我们和神，就比方说我，如果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应该就要靠自己？当别人欺负我的时候，我应该反击，就是。不会显得我太么懦弱。
OK，这个我觉得约瑟在其实经文，你如果跟前期再回头看一下创世纪的整个过程的时候，约瑟在监里的时候，神与他同在，包括他在埃及的这将近40年的时间，神都一直与他同在。我想在45章这里，他跟兄弟们的相认，他神怎么与他同在，保守他一路在埃及的这个路程，他都能够。他非常确定这是神差他来的，不是说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的，靠我们自己是行不出来的，对吗？就尤其是用我们现在人性的角度来看，人伤害我，我还能选择原谅他，我做不到，对吗？所以，在这是需要神的力量，神就是基督爱我们的那个力量。我们为什么要饶恕他？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神接纳我们，神饶恕了我们曾经过往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包括我们的罪，我们得罪别人的地方，神可以无条件的接纳我们，我们才有那个力量跟生命的那个能力去原谅和接纳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当然，这个不是强求来的。我想这个故事放在45章这里，就是如果放在前面，如果放在这个。约瑟还在监里的时候，我不确定那个时候约瑟能不能够原谅他的哥哥们。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埃及的宰相，在埃及被塑造了40年的时间，他的生命状态，我想也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状态。然后，包括他能够让哥哥们从迦南地把他的父亲接过来，他能够完全放下这些东西。其实，在后面他生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其实是人都有一个饶恕的一个过程。他其实到真正饶恕他的哥哥们，其实是经过一段过程的。他不是一下子我就好像说我刚才讲的，如果说他还在监里的时候，被囚在那个迦南埃埃呃那个埃及的监里的时候，他不一定能够饶恕他的哥哥们。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这个场景，包括他现在的这个位置，其实是整个40年他在埃及地，神怎么样与他同在，神怎么样把他一路带到埃及宰相的这个位置，他一路上是看见神的作为、神的主权、神的引导，所以他才能够面对哥哥们的时候，才有那个力量去接纳他们，去饶恕他们曾经在他身上的那些伤害。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当那个环境不是不如人意时，还是可以把你的眼光转向神，看到神的慈爱？
是的，
谢谢。
不客气，妹妹。
是我也是觉得读这一章，哎呀，今天这2章哈，包括后面。约瑟跟雅各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约瑟真是一个情感非常饱满，我又很喜欢他。对，我觉得他的一次一次就伏在地低的景象上哭了，或者说我要忍不住了，你们所有的人都出去，我要跟我的兄长们相认了。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他没有去压抑自己的情感，然后。还有多少委屈啊！如果要去， 要去抱怨，要去那个
表
怨
达，
恨的话，表达的话，对，我想
是，
刚刚图图问的问题，也是因为他那一次一次的泪水，
对，
可以把他能洗刷掉哈，就是，
是。
把他的恨跟着那些眼泪，把它给流出，我也是特别特别感动。今天45章第八节这句话啊，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我记得以前那个最近也是在听陈先生每天读那个《荒漠甘泉》，我从前也是几年前我也自己每天有读，给我有一天那个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叫"这事出于我"。就是这个是这个我们在生命中碰到的很多我们难以理解的，给我们带来痛苦的这些事情，最后要来看见，实际上这些事情也许当然是有人的恶在这个中间让这些事好像发生了，但是归根结底。这是出于我，我也想到我最近在读那个秋雨教会的那个李云强长老的，之母心月，她写的《亲爱的大头》在她丈夫被抓捕期间，她写给他的情书中间，她也写到她在那样的痛苦中，丈夫被抓奸，然后自己带着2个年幼的孩子。她也写给丈夫的情书中，她也在提醒她自己说：“是那些执政掌权者把你抓走的吗？”她说：“实际上是神把你抓走的啊，这是出于我。”这个有时候我觉得想想其实蛮难想象的但是如果能够看到我们的痛苦里隐藏着那位。计划的神的计划，那他的计划里有对我的美意的话，可能就会好一点。但是刚刚图图也在问，我也在想，我自己的生命中也被人深深的伤害过，所以刚刚琳达在说你要想一个伤害过你的人，你要来为他做一件什么事。我发现道理我都懂，但是我还是做不到。我迫不及待的要远离他，并且迫不及待的还是恨不得能要诅咒他。我可能不会主动去陷害他，但是他如果出现了不好的事，我觉得我心里是会暗暗的，
窃
感
喜
谢
的。
神来替我报仇的。对，我觉得这个历程。真的这是一个可能还是我人性中那样的恶的部分，还是没有能够更加清晰的来打心眼里来理解说这是出于神，因为如果出于这是出于神的，跟他又有多大的关系呢？他是神在实施他的大的计划中的一个棋子而已哈，所以刚刚跟大家的时候，我也是在心里为自己来祷告。那我暂时还做不到，我也先接纳自己做不到。但是今天这一章的学习，我想让我离我可以饶恕那个人可以多了。
进一步。
一步，我能清晰的感受到神在我心里面的做工，并且回看这整个的历程，确确实实，当时给我带来的痛苦里，实际上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让我成为今天的自己，包括我成为后来会去信靠主，放掉自己的骄傲来成为基督徒。也是当初这个痛苦，后来结出的果子所以也是再次的想到这一点，也心里非常的、非常的感谢神我之前在群里推荐过叶耿其牧师讲那个《创世纪计划的神》的，我刚刚也把我那天听完回来， 我来写的那个分享在朋友圈的内容，找到我回头可以发到群里，供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听哈。我很感动，我的一句话是当时叶牧师说：“我们的痛苦里隐藏着神的计划。”我觉得这样的相信，可能是会让我在痛苦的时候多一些安慰和信心吧。好，是我。是我的分享。那同时，我有一个非常迅速的问题哈，请教琳达和朱牧师和大家，就是在看一下啊，对，46章不是雅各全家就要去埃及嘛？在26节的时候，他说：“那与雅各同到埃及的，除了他儿妇之外，凡从他所生的共有66人，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70人。我这个理工科学生就有点算不清了，66个人。”不算儿妇，加上约瑟和约瑟的两个儿子，66加3，不是69吗？这个70从何而来？哈，另外还有在后面，那个《使徒行传》哈，《使徒行传》的7章14节里面，那个他讲到的就不是70人，他讲到的是
75，
75人。那这咋又不对了？那照讲，这个神的话都是无误的，这个数
是，
字的这个区别，这好像总有一个是对的，这有一个是错的吧？所以我也想请问一下琳达和牧师和大家。好，那我的分享结束，谢谢。
就是数字上对不上，是吗？
对，一个是这个70跟75对不上哈，跟那个《使徒行传》
其实应该在出埃及记第一章的时候，我看一下
那个是
那里
七
记
十，
载的是那个是
那个
七
是
十，
七
是吧
十。对，
？OK，看一
我也
下，
对了，出埃及记第一章
第一章第
第
五
五
节，
节
啊，
说
雅
的是
各
七
而
十。
生的共有70人，对，
对，然后那
这个数
个《
字，
使徒行传》是75，7章14
我看
节
到了
是
七
十
十
五。
五，那个是
对，
七十五。
然后这个七十这儿我也不懂，66加上约瑟加上以法莲跟那个
马拉西，
马拉西，那就3个嘛，66加3怎么成了70？我不知道那额外的那个人是谁
这个我可以算一下啊、
谢谢。
我们看看那个46章的15节说，利亚所生的总共有33，对不对？十六，然后33，下面呢18节，这个西帕所生的总共十
十
六
六，
个，33加16，49。
对。
49再加这个22节，跟阿姐
二
所
十
生的
二，
14个就变63了。63再加25节，从阿姐所生的7个，所以就70了。所以从这4个妻子每个加起来的话，正好是70。
我忽然明白了，就是他那
他
时候
应
说
该
66的时候，没有把雅各自己算进去。
是
对，雅各再加上雅各还有约
约
瑟
瑟
所
和
生的
约瑟
儿
的两个
子。
儿子，对，我以为他那个66包括了雅各，其实是没有包括，所
没
以那
有，
这样就
对，
变成了是70了。那这下子对了，那个《使徒行传》75是怎么回事啊？
使徒行传第几章？
《使徒行传》第7章14节。
17章，
让我看一下。
那个五是不是加上了那个，就是他的妻子和妾的那四个？
他前面已经把妻子和妾的孩子都算上了。
不是，是加上了利亚跟那个他两个妾，然后还有雅各的老婆，包括约瑟的老婆都算上。
他是一直说是没有，
对，他前面那七十
没有
个里
算
头是
的。
没有算妇女的，没有算他的妻子的。
那要加上妇女，那可远不止这么多了。他那么多孩子。那么多生了的
这个
哈，
其实我得要看一下，
其
我不
实
知道那个，
我的圣经的注释啊，这样讲的，他说希伯来文圣经用的数字原来是70，就
嗯哼，
像说创世纪讲的四十 另
六
外一 章
个是
七十
希
九，
腊文的书，
但是有个74的译本呢，这个 以及以法莲一个孙子，所以它变成基
哦，
督，
就
这
是
是一
把
个
他这
可能的。
边，对，
孙子背的也记过去。
那孙子本来就应该加入哎，
对，
孙子那时候如果已经生了的话，对
我
吧？
像这
他前
样，
面已
这
经
个那个妹妹，我们这个《使徒行传》的，我们就留待读到《使徒行传》再详细来讲
好，
啊。
好
然
的，
后
好的。
我也回应一下图图的刚才那个问题，图图那个关于对关于那个约瑟的饶恕啊，我觉得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的这个话题。我想有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我们回到刚才圣经，应该是在创世纪的45章的第5节和第8节啊，这个约瑟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第8节，这样看来，神差我到这里，不是啊、呃，神是神差我到这里来，不是你们啊，所以这2节的圣经，我觉得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功课提醒，就是我们在经历苦难、背叛啊，或者这个出卖啊等等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怎么样从一个神的眼光来看、属灵的眼光来看很重要。如果是约瑟现在自己的这个角度的话，很容易自怨自艾，或者是心里很多的苦读。我相信刚才回答的几位同工肢体啊，我们也都经历过这样的一种艰难时刻，或者是被信任的人背叛啊，等等。但是，包括我自己，我想有机会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但是今天的圣经，我觉得确实在这个问题上很大的提醒啊。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约瑟是从神的眼光来看，是神差他，在雅各全家以先就来到埃及。所以这个是我想对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当我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可不可以跳出我们一个小的一个圈子，从神从更长远、更大局的眼光来看，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即便如此，但是我们怎么样达到这样一个生命呢？刚才图图也问到，怎么样达到这样一个生命状态、属灵状态？我想这个可能真的是神对约瑟有特别的这个带领跟操练。我前面讲到约瑟的时候，讲到约瑟的几件衣服啊，概括了他的人生啊。首先，他是被他父亲疼爱，给他一件彩衣，表明在雅各家里的这种尊贵程度啊。但是很快，这件彩衣就惹起了兄弟们的嫉妒，就变成了一件血衣啊，被兄弟们出卖。然后呢，又卖到这个埃及为奴啊，所以又成了一件奴隶的衣服，然后再到后来呢，在奴隶衣服的时候又被祖母这个陷害啊，这个变成下到监里变成囚衣，然后再到后面成了埃及宰相是细马衣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是经历了生命的熬炼跟塑造，就是在这种困境当中、孤单当中他这个操练这一个这个对神的信靠啊，所以这个有他的神给他预备的这个功课跟学习，所以我想我们也是给我们一个学习参考。最后第三点呢，就是约瑟想到的是自己是成为神恩典的管道，因为在第5节、第8节里面都有讲到，这个为的是要保全性命，保全什么？你们的性命啊，就成为别人最后生命转变的一个恩典的管道。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那我们以前在第一次在祷告山的这个2天1夜的这个灵修当中，当时我记得我给大家这个建议大家其中有一个灵修的这个圣经啊，这个是哥罗西书的3章的12到17节啊，12到17节里面的第13节啊，这个12、13节圣经说，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啊。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啊！所以，其实我们怎么能够饶恕，是因为 祖先饶恕我们啊，祖先这个赦免了我们，我觉得是这样啊。就像还有一个像主导文里讲的，也是要饶恕啊。好，对，大概我回应到这里。不是因为我们能
很
够
感
饶恕，
谢。
真的是祖先饶恕我们。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或者要分享的呢？谢谢啊，今天的几个问题讨论都非常好啊，然后留了
谢
一
谢牧
个
师，
美美的这个问题啊，那个问题，对，可能我刚才只是答了一部分啊，但是还是有可以继续讨论的地方。
没
谢谢牧
关
师刚
系。
刚讲了老师，
嗯
我很简
啊，
单讲一下，就是
哦
我
好，
还看到说这个约瑟能够饶恕啊，就说
嗯。
他其实他因为他自己本来是去，就是什么都没有，可是现在。他变成在埃及的宰相，也是说是非常的丰盛啊、哦。就像
嗯
前面这个以扫啊、本来是想杀他弟弟雅各的，就
嗯
过了将近20年之后啊，他自己也是拥有很多很多，所以
嗯
他也跟雅各也是就是相认啊、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让我看到这个例子是说已经很丰盛，所以比较容可能比较容易去饶恕。但是呢，我们今天并不一定说物质上的丰富。让我们饶恕，或许是属灵上，我们觉得神给我们很多，神饶恕我们。属灵上，我觉得很丰盛的时候，有这种情况之下，那或许也是比较能够去饶恕人。好，谢谢。
这个谢谢 Robin 的分享。我忽然想到的是对比啊，对比政治上的这些问题。我前几天听一个关于目前的一些的时事啊，特别是中国的一些时事，他们讲到这个中国的很多的问题啊，在于什么？在于不患寡而患不均啊。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东西少，老百姓不会有怨言，物质缺乏也不会有怨言。有怨言的会是什么？会是这分的不均啊？我想这个刚好是用这个刚才 Robin 的例子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刚好要换一种角度来讲啊，这个以扫，如果是他在痛恨这个不均的话呢，真的会对雅各起杀心啊。但是如果从神的角度来说，其实或者从恩典的角度来说。他也是成了很多的这个财产啊，这个神也赐给他很多啊，包括这个以实玛利啊，以实玛利离开的时候，其实神也会恩待他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相信我们都是可以感恩的啊。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创世纪》45:7说：“神差我到带你们异乡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地上，又要大肆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他那个时候怎么知道那个神要把他存留余种，而且为什么要大肆拯救？
他就是从后来来讲的，也就是说，
哦，
这
后
个
面来
时候
讲。
是对，已经是跟他们相认的时候，他现在才明白，并不代表约瑟以前就明白，是现在见到他的兄弟的时候才明白过来。好，
这个语种就是指向约瑟在埃及地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一家人都在迦南地，只有约瑟在埃及。这个语种，如果他们全家，包括当时如果约瑟还在迦南地的话，可能他们全家就因为饥荒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可能接下来就没有办法再生存。但是神却在40年前就把他带到，就把约瑟带到了埃及地。包括这40年让他成为宰相，这整个的故事，就是在这相认的过程中，他回顾整个他在埃及地的故事，然后这个语种是指向了约瑟，跟
好
他的
的，
子
谢
孙，
谢。
对。
如果没有当初约瑟到埃及的话，实际上这次饥荒来，他们全家可能在迦南地都要饿死了。全地其他的别的人也会在这次饥荒中，更多的人都会饿死。我想也是约瑟现在他明白了，他是被拆迁来是要保全。
保全以色列全家，其实整
以
个
色列全家和那个对更多的人家的呀，这也是回看的时候才看到啊。
好，谢
还有一
谢
个问
你
题，就是他因为那个约瑟 他到了埃及，然后最后一步一步他就是得到过一些恩典，所以他能够呼出饶恕。那比方说，我刚才的问题是啥？就是，就因为那个琳达说我的饶恕是否能够带来生命，带来生命，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大。就是，比方说，如果我先受到伤害，然后我没有得过很多的恩典，或者说我没有体会过神的那种爱，然后但是我依然选择了饶恕，那我这种饶恕，我觉得是非常短暂的。也许再次遇到伤害的时候，我的那种恶可能又会出来。如何才能够，就是让这
更
个
好
饶
的
恕
饶
带来
恕。
生命？对，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大。
对，
领
就
导，我可以先说几句吗？
这
因为
个
这
问
个我
题
正好
跟
思
你刚
考。
刚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连在一起的。我刚刚解释是说，约瑟他其实是不是一下子在46章他就原谅？至于这个故事记载在45章这里来，我觉得这个场景啊，其实是前面有很多的铺垫，包括我们现在，我刚刚也讲了，我们现在没有办法饶恕。没有办法饶恕曾经伤害我的人，没有关系，你就现在的状态就面对你现在的，接纳你现在的状态就可以了。直到有一天，上帝把这个饶恕的力量放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才有力量去饶恕。这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的，所以我这个只是一个挑战，我的饶恕是否带来生命？如果还没有，也没有关系。上帝按着我们每个人的身量在引导我们前进，并不是说啊，我一下子就要成为埃及，就是那个像约瑟这样的生命。约瑟是经过40年才塑造成现在这个样子的。这不是说我们我要急于求成，说我要达到那个生命状态。No，这是上帝在我们身上日积月累的一个训练的一个过程。当然，如果现在就像刚刚梅梅讲的，我还原谅不了那个人，没有关系，那你就为他祷告就好了。我哪怕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你的行动，我先接纳自己的现在的当下的状态。我知道我自己要原谅，但是我做不到。我可以把自己的状态带到神的面前，我可以为他祷告，我可以做我现在能做的事情。至于不能做的事情，先交给神吧。直到上帝把那个饶恕的力量给我的时候，我就哪一天，可能哪一天你的那个点到了，上帝给你那个力量了，你就自然而然就放下了。这个是不是急于求成的？我们的生命成长也是一个，就像孩子成长是一样的，他不是一下子就长到18岁了，他不是一下子就结婚了这种状态，他是一天一天一天一天长大的。
那我加两句哈，对，第一就是对我在想，图图你刚刚问的问题是不是说呀，对，在我的生命中出现了像约瑟这样巨大的恩典，我才能够去饶恕哈，那如果是那样，那当然会很有帮助，但是没有的时候如果我能够看到，我能够相信那位计划的神，我相信他。在他的计划中，虽然我还看不见，我还看不清他后面的计划是什么。此刻我可能还仍然在痛苦中。如果我相信他是对我有着美意的神的话，那也许也可以凭着对神如此的信心，也可以做到哈。我说的并不是我自己，我自己是不行的，因为刚刚琳达说哦，要我为那个伤害我的人祷告，我才不要为他祷告呢。我眼下的我是为我自己祷告，让神更加的给我以这样饶恕的心哈，来看到他为我安排的这个计划里有他给我。来靠着这样的经历来认识他的这个美意在，但是我此刻还做不到去为那个人祷告，那我也先接纳我自己如此。可是我确确实实看到有人在痛苦里去为伤害的人祷告的，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李英强，秋雨教会的李英强长老的那个师母新月，她在她的丈夫被抓捕的时候。写给丈夫的情书里，她就是说，那个，她管她丈夫林强长老的头很大，她对他的爱称是亲爱的大头。她说：“大头，你被抓走， 他说是那个执政掌权者抓的吗？他说，哦，实际上不是，这是神的安排，所以我要去怨恨他们做什么呢？哈，然后她真的就在给丈夫的情书里，为那些抓捕她丈夫的人来祷告。我当时真的是非常的震撼，因为在那样的困难中，他们居无定所，被人看着家门，两个孩子都没有办法出去，然后。丈夫在狱中，他自己那样的痛苦中，他真的就是饶恕了伤害的他们的人，并且为他们祷告。我非常非常的就是觉得说，哇，还真有人能做到，这也让我目前还做不到的我心中又多了更多的这个信心哈。我觉得可能我的属灵还没有。到达那样的成熟度，但是看见有姊妹，能做到的时候是很大的鼓舞啊！对，我回头也可以分享给你，先分享在群里的时候，你可能还没加入进来，我也都私信给你啊，图图，我想你可能也会得到鼓舞。谢谢啊，我分享完毕。
谢谢妹妹，谢谢琳达解答。我想补充一点点，就是图图刚才的问题，其实我前面回答的重点其实虽然约瑟有经历那么多的功课跟恩典，但是更重要的是，约瑟是从神的眼光来看，所以他说这个其实不是你们把我卖到这里，其实更重要的背后是神先差我过来。所以我想，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啊。这个既然是属神的人，就从属神的眼光来看。第二个方面呢，也是有经历这样的这一个功课，然后后来又经历这么大的恩典。那对我们来说，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么大恩典跟属灵的力量的话，怎么办呢？其实妹妹刚才也讲了啊，其实就是照着信心的程度来做其实圣经里一次是强调这个。信心更照着你的信心程度，千万不要我们心里不原谅对方，然后口里这个假冒伪善，那个可能是更不好的。那第三个方面呢，其实每每举的一个例子，我更想说的是，圣经里面是其实是讲到主耶稣其实饶恕我们，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父啊饶恕他们，这个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啊，其实真正给我们做。这个榜样的是主耶稣，包括你，
是。
包括我，我们其实都是罪人，都是顶撞耶稣的啊。但是主也原谅你，原谅我啊。好，那今天的时间我想差不多了啊。这个我们通常查经就是，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啊，这样。好，那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的话呢，我们欢迎你周五的时候也可以来问啊，或者其他的圣经时间都可以来问啊。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们把我们的这个读经的领受也在这个时候以祷告呈现给主。
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琳达姊妹带领的这创世纪45、46章的学习主啊，求你让我时常可以看见你在十字架上饶恕那些去把你钉死的人的罪，求你看见你为我们是如何的舍弃，看见你是如何。饶恕那些伤害你的人，主求你把那饶恕的心也放在我的心里，让我一步一步的把恨从我的心里拿走。也格外的感谢主带着图图和王斌夫妇这一对年轻的弟兄和姊妹来到生命跑者团契，给我们带来新生的力量。也。求你大大的保守即将去做产检的琳达姊妹，保守她腹中的胎儿，健康的成长，祝福他们一家。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前天我们向西上感恩，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个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让我们真的看到这个约瑟在埃及为宰相的时候，他并没有忘记他的这个家人，接着跟他的兄长们的相见，他以神的眼光来看待。 并且饶恕他的这个兄长们，求主也在我们生命中动工，让我们知道每一个小站或者每一个台阶，你都亲手的引领我们，并且让我们也来学习效法你的脚中爱心。感谢主的恩典。倘若我们中间仍然有弟兄或姊妹与其他人有嫌隙的，也求主让我们有彼此饶恕的心，并且彼此来成全对方。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